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那个大迦舍尊者啊，向佛陀陈述啊，这个受萨陀陀种种苦行啊，对这个僧团的好处，能兼顾啊，僧团能兼顾出家的啊修行，能兼顾啊这个道法。能令尊山这个魔不可侵啊，能令尊山不懈怠不懒惰啊，能够让他这个啊精进勇猛。所以佛陀听到以后呢，他非常赞叹啊，所以说他说很好，他说大迦舍尊者，他说因为你佛法啊而为信望。将来佛法在灭的时候，那说这个因为有迦舍尊者的吐吐苦恨，使佛法可以证住人间。所以大迦舍啊，他看得更深更远啊。所以他说我的正法因为大迦舍尊者啊而兴隆啊，佛法将来可以传世啊千载。所以他就告诉大迦舍，他说你还按照你的修行方法去修吧啊，如果你要来见我的话可以随时来。所以佛陀与大迦舍尊者啊，他两个人心心相印的，就是释迦牟尼拈花微笑，只有迦舍尊者跟他啊心心相印。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一般阿罗汉呢，这个修行有枯木啊，或者是无情呢，却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不贪恋世间的五欲啊，人间的这个情爱。他说，但是佛陀的慈悲啊，是大于天地。我们看，好像迦舍尊者或者是大阿罗汉修行好像不远这个世间的五欲之乐啊，其实呢啊，其实他内心中更有慈悲，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学的思想都知道，我们不贪恋人间的这种情感啊，目的要这个成佛，并且要带一切尊师成佛，而这种令一切尊师成佛，而更加这个友情啊。所以这个后来这个时间啊，释迦牟尼佛八十岁的那一天啊就圆寂了，但是佛陀圆寂的时候迦舍尊者不在身边啊，在很远的地方。那说释迦牟尼圆寂之前，像他的大弟子舍利弗、摩揭连啊，像这个天官居里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大弟子啊，也跟坐在前面圆寂了。所以那个当时舍利弗、摩揭连都讲，他说因为摩揭连是微教，是被魔王用锤子打成肉饼，就是神通啊抵不过业力啊，摩揭连被魔王给打死了。那是阿罗汉怎么会被魔王打死呢？其实摩揭连是借用这么一个魔王来圆寂而已。事实上呢，他一下佛陀在圆寂之前，他一般大弟子都提前圆寂，但是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就随着业力啊。其实摩揭连完全可以逃得掉，但是呢，他没有必要的啊，以自己的神通力量来逃避业力，他完全可以接受啊。他在业力里面他是没有痛苦的。啊，对他自己个人来讲的话，他是解脱了。但是对我们来讲，就好像说，摩揭连你那么大的神通，为什么还被魔王给打死呢？实际上不是，因为他是故意啊，顺从世间的业力和缘寂而已啊，顺从世间。你看释迦牟尼不要吃饭，为什么吃饭呢？释迦牟尼不会生病，为什么先生病相呢？先生老病死呢？说佛法是不违背时间，永远记住。啊，不要自己呢，啊，超越这个时间，跟别人家不一样。人家站着往生，你也站着往生；人家窝着往生，就窝着往生。你没有必要的跟别人家不一样，因为顺着业力，出家人学佛的人， 解脱的时候要在顺承于尊生的这个相而解脱，不要跟别人家不一样。所以舍利弗跟这个释迦牟尼说啊，他说佛陀的大弟子都提前圆寂，他说我也应该提前圆寂，所以就离开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都很清楚，后来就圆寂了啊，向母亲告别，然后主生就圆寂了。所以佛陀涅槃的时候啊，这个僧团呢 这个出现啊，这个除云弥漫啊，就是说为了正法这个流传后世啊，所以僧团啊，这个僧团没有一个直接的领导。所以佛陀呢，其实呢早就注意到了啊，继承的人选就是迦叶尊者和这个年轻的阿难尊者。他说他是一者跟二者，就是禅宗的第一者第二者，所以被公认为佛陀的继承人。尤其是大迦叶尊者在灵山会上啊，对正法演讲拈花微笑，所以成为啊法传之人。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涅槃啊，这个修罗国涅槃以后，大迦叶尊者呢正在北方啊一个国家，带着五百比丘正在度化众生。然后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也非常的伤心。连夜了啊，就带着五位比丘往这边赶啊，有的呢愁眉苦脸，有的呢伏地痛哭，感觉到释迦牟尼佛圆寂的话啊，内心出现了这个危机，或者说失出了依顾，是每个人啊心里都有闷闷不乐，感觉到整个天空都是一片愁容。所以这个比丘中呢有一个叫六纯比丘。六纯比丘呢就是破坏佛法啊，以我之为标准的。他说这个特别是这叫波兰陀，有六纯比丘，其实有些波兰陀，你像车厘还有善心都是六纯比丘之一。车厘有释迦牟尼出家的时候有一个骑马的牵马的那个人叫车厘，然后他后来也跟着释迦牟尼出家了。但是呢他因为在释迦牟尼佛很近啊，比较骄傲，后来人六纯比丘之一不听话。然后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弟子叫善心比丘。他说他善心比丘呢也是这个做释迦牟尼佛身边啊，做使者做了15年。后来人家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佛陀这个六纯比丘善心啊，这个六纯比丘之一，你怎么把它放在边个做使者啊？他就因为他是六纯比丘，我也把它放在边个，就是说便好这个断他，因为佛陀的威德里可以让这个善心比丘啊做不了怪啊，所以不怕这个波兰陀。他说他呢听说释迦牟尼圆寂以后啊，他就很欢喜。哎呀，他说平时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管着，是吧？那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啊，那我们就自由了，就没有人来管我们、约束我们、来管理我们了。所以他这个常常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人就是这样的，知道吧？就像那小孩子一样，听话的孩子真觉得父母好，不听话的孩子觉得父母啊在他身边，老是念他不自由。他感觉到父母死了好，是吧？干嘛要一个人老是管我？所以呢，就有人呢就是这样的，老是一个人管他，他内心深处一些不满的状态。你看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有，所以呢，就是说，就告诉他，他说你们就不要那么伤心，是吧？他说释迦牟尼佛现在就老管我，多麻烦了。如今他涅槃了，我就很轻身利益，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自由自在就自由自在，那不是很好吗？是吧？所以迦叶尊者啊，那个迦叶听到这话以后也很着急，但是有一个比丘呢听到这话以后就要打他。后来这个迦叶尊者啊就制止他，不要打他。然后呢教化这个波兰陀，他说啊，那佛陀一旦涅槃，众人就像四处眼睛一样， 就是没有放下，没有目标，每个人都感到很伤感。他语词凌厉，怎么一词反为落呢？啊，就这样呵斥他的意思。虽然生者大家生者此刻心于心乱于马啊，但是他像一个严父一样教训自己的孩子，因此诚恳为他们所教，这个有时像严父一样对他的对这些弟子们。所以呢，他的威严吓得很多人呢不敢接近他有佛陀的这种威德力量。就是释迦牟尼佛早就把迦叶尊者在这个真教团里面呢树立了一个威严的形象。而释迦牟尼远近以后，僧团当时是很安定的，就有迦叶尊者或者是安澜尊者。所以就有这些人在佛法还兴旺了很长时间，是吧？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调皮一点，但是整体来说整个团体啊，整个僧团很稳啊，没有了一点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很多的僧团大荷兰一死，然后庙里乱了，是吧？啊，然后抢饭占了，然后想当主持啊，僧侣啊，我要当会长还剩钱了，这些恶劣的行为啊，末法时代才有，释迦牟尼的时代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只要父亲让儿子啊。当家立业，自己早就有了退出的这么一个体。所以释迦牟尼那个迦叶尊者对这个马上就想到这个释迦牟尼有一辈子说法，这个法应该怎么个传承法。所以呢就是说要解基金嘛，因为基金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听过释迦牟尼的讲法，第二个呢，那个人能听懂释迦牟尼佛讲法，并且都是有正量的这些人。那说当时释迦牟尼说法的时候，有很多人没有开悟，有很多人开悟了，有很多人听到释迦牟尼亲自说，还有很多人没听到释迦牟尼说，就形成了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分支啊，很多分支。所以释迦牟尼佛就选择那些大阿罗汉和当时在释迦牟尼面前亲自出家听过法和正法的人，所以选择了500罗汉，是吧？所以考虑呢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急迫的要到释迦牟尼佛面前把这件事情学清楚。但是呢还没到面前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已经圆寂了所以呢后来这个大家的心里比较很沉重嘛现在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这个当时还放了几天，放了几天准备土匹就用火火化了，印度喜欢火化，最高的人还有四种，一种人是火化是最高级的人，就是说他获得圣量的人就用火化，还有人是这个用就往山里面去给阴吃，还有一种呢是用水葬，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土葬。他说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土葬是一个最差的，就是说那些平民百姓可怜的人或者是娑陀罗这些下贱之人都是土葬。他说一般的人呢，像做生意的人呢一般都是水葬，或者说天葬就是山上给了吃天葬，因为鸟去吃的那些人呢都是你像这个婆罗门呢或者是有禅定功夫的人，他就是比较干净的人嘛，就鸟去才给他才吃。一般业障重的人鸟不会吃的，就是这个人业障很重，把他放在那个地方鸟不吃，业障就是他说想法生发的办什么东西来骗这个土鸟。骗土鸟让土鸟吃，放了放了，土鸟一看的时候都不吃，只要我们死的时候放上去就不吃，那就糟糕了，业障那么重所以呢就是说你鸟都不吃业障很重的人才会这样，那鸟就都是大菩萨，看哪个人善哪个人不善，你说做坏事的人杀人的人比较恶的人，那个鸟可以看得到了， 这个恶人他就不来吃，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以那个他们念咒子嘛，密宗人念咒子啊，好搞了一个好多人一骗他们吃，因为一般人业障都很重嘛。所以中国人去问头账，其实合账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有一个比丘，总能是一个比丘，他没死之前啊，他就要回家去。他为什么要回家去呢？后来他告诉了人，他说我就怕火葬，因为烧得好痛，他怕火葬。但是呢，这个释迦牟尼圆寂火那个烧的时候啊，老是烧不着，是吧？烧不着呢，就说一直等到七天，原来他在等人，知道吗？迦叶日月到的时候，释迦牟尼的脚啊就伸出来了，用神力从绝地方印出来了。迦叶日月就看到以后就是说啊，就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他说：“你要跟着我的脚迹，把我的法传下去。”迦叶日月就是非常悲切的在佛面前发愿啊，发愿，他说：“你放心，我一定要按照你的脚迹，把你的教法传遍啊，我们这个宇宙地球。”所以迦叶尊者在佛面前发了愿以后啊，佛陀的这个脚自然就升到金光之中。他说现在弟子啊，好多没有开悟的弟子啊，在周围嚎哭，是吧？伤心，包括阿难尊者也哭得很苦痛啊。所以当时佛陀呢，突然的这个火自然而然的就讲三昧真火啊，就把自己给化了。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功夫好，可以把自己化掉。你像密宗里面有一种，它也就是一种三昧，它那三昧红化，把自己变成光，然后那个光中，你在空中，有人就说那个活佛化就死掉了，圆寂以后啊，有人在外面会拍照，他死了几天那个光啊，从那个屋顶穿过去，然后出到空中处，然后空中变成七彩或者是五彩之光，然后化现五方。他讲的也是一个这个妙喜国土啊，叫什么这个无方国土啊，这个无方统证啊，他的十方世界都是他一个身体了啊，进入到法身境界，所以他就可以证到红化，身体就化掉了。所以我们有一些人打坐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要化掉了，那就对了。如果你真的功夫比较好，你真的可以化掉。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身体呀，人的身体是空性的，这是一种我执。如果你自己不断的观空性，不断的空性，但这个空性一定要是限量难观。如果离开限量观空性的话，就变成一个空性可止，那你这个限量就化不了。就比例来讲，功德相。要在功德相看到本性，就是功德相上看到不动之体，然后不动光把我忘掉了，那功德相就空掉了，空掉以后它就变成五方，就变成净体，那个就是法身，知道吧？所以法身在哪里？就在功德相上。所以你不能离开功德相另外一个空，那你怎么修都不能成就，因为你把功德相跟你的法身对立了，只要一对立就是二元，一旦二元你就证不到法身，那就变成一个神剑对立剑，观想无明剑，一定要把你现前的这个功德相转为本净之体，才能够证到法身的境界，是吧？那这种境界是十方，因为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你在一个花瓶里面呢，观到清净之本体的话，这个花瓶就变成宫殿，宫殿就变成法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整个色身相互触法就变成空性，就是佛性。哇，变化是大啊！所以要进入这人体，所以呢必须要当下。我一直在讲，就是说一定要进入绝对状态。那么说，我们从理念上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知道问题就是说，我常常讲的话，念智无念，像六祖大师，念智无念，相智无相，住智无住，一定要念的体是无念的，你不能说有一个无念，念的自身就是无念，就是我现在讲话，这个体是没有的。这个体质没有，就是说我在讲话，讲话自身不会讲话，就是虚空，虚空自身它不叫虚空。你进入一种绝对状态，那个当下，知道那个当下， 所以呢，色字无色相，字相字无相，味字无字无味，法字无法，它是没有名没有相，没有色没有意。所以我们常常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不管说虚空好虚空不好，虚空不会说你好不好，他也不会说你说他好不好是烦恼，没有。因为什么呢，你说他好不好那是你的妄想，虚空它是没有妄想的。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么一个体，那么说如果你长远的这样修，修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宏化状态，那就是不可思议。宏化状态就是说色身相无错法都变成你的这个本体。所以我们首先要悟到这个体，所以呢佛陀他就进入了一种宏观状态啊，整个世界都变成光明啊，光明。所以变成光明出来的时候，饶三千大千世界，告诉天上天下，三上天以至到我们第五个，就是所有界都给了佛光。我这光选十方世界，然后选出来又到了释迦牟尼佛身上，进入他的这个念头里面去。那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看出来，十方世界上至于天堂，下至于地狱，所有的相，所有相都知道了释迦牟尼缘起，我们不知道吗？因为仿佛跟释迦牟尼，但天人知道，就是说这光告天下，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就是说从大自在天以至世界天、无世界天、欲界天，所有的天主都知道释迦牟尼都圆寂。我们都讲的说，释迦牟尼圆寂的时候，连草都低下头来哭泣，就是虚空啊、太阳都没有光泽，就是说整个的天人呢、都比较悲伤，就不是释迦牟尼佛在那编个弟子。就是天上天下所有的大梵天王那些天人都在悲伤，说释迦牟尼要圆寂，尊孙已经失出了一故啊。所以呢，这就是这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啊。所以大家为什么要修行，要成佛，要解脱，就是我们老是活在这么限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感官上一点快乐，就把你自己究竟的法身给忘失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究竟的法身不理不顾啊，不睬，非常重视你自己先前这么一点点是是非非、善恶好坏，说了一句话你不开心，那不是一个弯念，这么一个弯念特别在乎，就不能够透过这个小小的弯念见到你的法身，见到你的解脱，见到你自己真正的涅槃妙身。常住是自在大善，我们不愿意去照顾他。所以呢，我们学佛法，学法要为这种信，这种信呢，不要在乎这个人间怎么一人。像我们出家了，我们学佛了，我们就要追求啊真实的东西，不要在这世。所有的，如果你对佛法有这种重大的、这种广大的信心的时候，对世界小小的东西，觉得每件事都可以，无所谓，是吧？不在乎别人家说你、骂你、讲你、打你，这些世间的是非根本就不想理啊！就像家水正在一样，常常在享受法的喜悦啊，坐在那个享受法的喜悦。所以释迦牟尼佛自证就火化了，是吧？有时候这些，其实我们汉传有一个像虚云老和尚编过一个弟子，就是三昧，是吧？他就化了，是吧？他就好多这样的故事，好多人都在传。在云南有一个念佛的人，是吧？什么都不懂，带着一家人在那个地方天天砍柴，是吧？种地。有一天他走了，站到晚上了。因为虚云老和尚一看他站到晚上了，并且呢，他自己用自己的这个三昧把自己化了，但是他这个形状一直在，他的形状是形状的。所以虚云老和尚去的时候给他对他顶礼。他说才是真正的修行者，他叫住行啊，住行啊，住行法师。那我说他也什么字都不懂，他就是修到了一种状态，对吧？所以在经典上好多这样的公案啊，就是说这个通彻底的要放下这些红尘，就是在大家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不是为吃吃喝喝，不是这样的玩笑，要获得这种信念啊，这种信心很重要。能够真实的去修行啊。所以城池是叫大家是尊者 就负起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承担了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那释迦牟尼佛圆寂90天后呢就想到这个佛陀的这个经典，我们应该把它接济一下。这个经典什么时候说，这个经典是什么时候说，这个经典为哪些人说，这几个经典说的是什么东西。说一般就经论嘛，是经，经是阿难正者是经是吧，优婆的正者是律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论没有论，就经和律，对吧。他说这个论，这个菩萨法里面来讲，论也是释迦牟尼佛现出身现出来了，就是说这个能树菩萨或者世间菩萨，他所讲的那个法，他写的那个论呢，都是佛心里面显得出来的，它并不是能说师亲写的，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化身，这样化身意现在借他的口，借他的手，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通过当时的文化显示出来你比如像中国像中国很多的走私都是佛陀借用他的手和这个口，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演变出来。只要是跟般若相应、跟佛性相应的这个书，都是论。而这个论呢，都是佛通过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这个人的这个境界，我通过祖师的这个传承。其实所有的论也还是佛，还是佛的加持下，没有佛陀的加持，祖师们不可能获得这种信息，也写不出来这么多的大论。所以呢，就像我讲法一样，如果没有佛，我对佛没有信心，那我说我讲法也讲不出来，是吧。所以呢，都有佛陀在后面加持，把我们这个法能够跟这个佛性挂上钩，那肯定是佛性的加持。如果对佛性没有信心，那我讲法就变成我了，是吧。我就二人对立，譬如万想，是吧。那肯定是佛陀在后面加持你，那说我一定要对佛陀有无上的信心，有了这种信心以后才有这些言辞。所以呢，历代的走私并非走私在说，那是佛陀加持出来的。所以呢，你看了解走私所传承的这些书论都是这个。那说后来呢，在这末法时代有一些人呢这个编辑出来他跟佛性不相应，那我说叫假论就是也有假经，是吧。假经就是跟佛性不相应的肯定是假论了，是吧。或者说自己编一个经文呢，叫做假经了，是吧。然后自己搞一个戒律叫假律了，就是说他跟佛性不相应，跟佛性不相应的话呢就是假的，必须要跟佛性相应。他说那跟佛相应的都有佛陀的神理跟他先是串通的，既然是串通的就有加持的，都是佛陀加持而显现的，知道吗。所以呢，大家不要怀疑这个论不是佛说，其实很多秘密运过来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你看昆里面现有，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殿能够说不是佛陀的神理现出来的吗？能说是常佛说的吗？是吧。他如果没有困难的有呢，肯定跟佛性有关系啊。如果说是我做的，那这个大殿就不需要拜了。是为什么呢？是我做的，我知嘛。应该说佛陀的神力加持，我对佛陀有无上的恭敬心，是以佛陀神力加持的。但如果没有佛力就没有空性，没有空性就没有自信，那我大殿怎么做起来的？肯定你自己的妄想能做得起来吗？连你的身体的出现都是佛陀的神力加持，所以呢，这后面是一定有佛的，知道吗？所以这个大殿从哪里出来，是佛性加持的，对吧。您了解这个就是论的范围之内，知道吧。所以论一定是佛说，不是走私说，不是某一个人说，佛说。你说出家，你看到出家常佛出家，你说是常佛出家还是佛出家呢？如果不成佛性的出家下，那你看到出家是常佛出家，那就麻烦了，那是常佛出家，跟佛没有关系。你看我们的经典上面 福星里面有三宝，这三宝从福星里面显现出来，那你对我说佛像，是不是对我这个出家像说佛性像，是福神里加持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常佛之时，绝对会看到佛性，对他说佛像，应该就是说那是经典上去说论了。如果在中国呢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是不是？那么在印度显的出家人像，他披着那个衣，跟我们现在披的衣都不一样。要非要你非要看准了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这个出家人，你现在不承认他，那佛陀不就是有障碍了吗？是不是？佛陀无障碍的在十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显出出家人像，他谁都尊称的基，尊称基，在中国有中国的僧人，在印度有印度的僧人。在日本有日本的僧人，在美国有美国的僧人，所以每个出家人显现出来都有佛陀的神力加持，所以在相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佛是无障碍的在十方世界啊，通过尊身的力量加持出来了，所以一看到出家人啊，常佛出家都是借着佛陀的神力加持显现而出，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三藏啊。迦叶尊者啊，他这个心是比较直啊，禅长王的就比较直视嘛，是吧？初期呢，迦叶尊者为了选择在哪个地方去集经呢？他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思维观照啊，思维就是一般就找一般人嘛，然后不经理说了，但是迦叶尊者他考虑到很远，90天以后，大家想一想。所以我们看到的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非常细腻的啊，用了一番口型思维计量出来，圣人嘛，他的思维想的都非常周到，不是我们找一般人连修行都不修就找过来去做什么事，不是这样的。他经过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啊，没有证到驴，没有证到阿拉汉，那么这些人呢根本不懂得佛的，就不可能让他来接近，就是加持自己想到的事情。第二个呢，不能在这个地方接近，因为不能在这个地方接近，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有僧人有凡人，他一定会有争吵，对吧？因此呢，他说，所以呢，不能，他必须要找一个地方接近，找一个地方五百罗汉接近。他说，这个时候就找到七叶库，是吧？大家知道在这个灵鹫山湾前面走一点，一个企业库在那里面，那里面一般人，那有一个你有500个人进去，但我们去看了一下，500个人实在是没办法挤进去，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500个人在山里面我们找不到，是吧？如果找到你就跑进去了，虽然找不到那就是空性的思想了，就是说那个没有门，你当时安澜正则就进不去，被这个迦叶尊者在外面激将他证了阿拉汉，然后证了阿拉汉以后，他说他后来证了阿拉汉，然后在大乘经典上就讲到他是被文殊菩萨把他带到天尾山讲这个大乘这个经典，然后听了以后就证了阿拉汉。他证了，就是说可看出那是没有开悟的听经和开了证了阿拉汉听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说无常菩萨文殊菩萨到天尾山看了大乘的经典以后，他讲的无常的话是真常，是吧？我们听到就是无常。那说老太婆听到无常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阿罗汉听到无常是阿罗汉，菩萨听到无常就真常。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每个地方讲法其实同样的是一个经典，但是每个人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佛引一愿僧，尊称谁理解，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以为说听的都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啊。所以呢，那个鸭子听有鸭子的感觉，蚊子听有蚊子的感觉，啊，人听有人，鱼听有鱼的感觉，男的污的和不污的，听是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佛陀讲法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我们随便在讲，就像那个我们这个本话老常说，哎，回家以后吃五戒，放放生，做善事。那有人听到，那有人听到以后呢，他就没有动，但是有人听到以后就有很大的能量，境界不一样嘛，是吧？加持弟子也就不一样。所以呢，三水真泽在这个寂静啊，在这里面啊，就选择这个离欲的这些大比丘，在一个石窟里面啊， 在寂静林中宽大的这个境界里面啊，他远离城外五个罗汉，他说推手大家滚推加舍尊者、阿难尊者、阿那利尊者、优婆离尊者，他说还有富罗那尊者为善手，因为舍利弗、目犍连都已经圆寂了，是吧？尤其是尊者、大觉之尊者啊，以首座的身份。那么说直接的指出阿难尊者有六种罪，就是说在大比丘面前，就是阿难尊者平时在佛陀做使者嘛，是吧？做使者，他又是佛陀的堂弟，很骄傲，是吧？没有人敢说他，并且呢说释迦牟尼很宠，就是想做非常宠的孩子。他说他年纪很轻，也是最小的，是吧？因为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他刚刚求生。释迦牟尼成道的时候，就是36岁成道，他刚刚求生。到80岁的时候，48岁也40多岁了，是吧？那罗诃罗也是这个时候求生，跟他们几乎是同年的。他说这个时候，因为罗诃罗51岁就圆寂了，啊。但是呢，阿难尊者后来120岁，就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他还活了这个80年，是吧？那时候他40岁嘛，释迦牟尼圆寂的时候他40岁嘛，就是说他释迦牟尼佛在还过了80年以后他才圆寂。所以这个他当时骂在大众面前说阿难尊者有六罪，哪六罪这里面说，但是呢责怪他，有一件事责怪他，就是说责怪他未证最高的罗汉果，就是说你怎么没有证到，然后每一个罪啊都说了。他说当时他那个呵斥的时候啊，这是这个阿难尊者，这个阿难尊者与天之交子啊，就是说人天师表的佛陀的堂弟使者啊，并且很，那么说没有人说他啊，所以在那个被也只有迦叶尊者以长者的身份来呵斥他，不敢抵抗，是吧？以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叫禅正法师要过来，然后说我们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被他来呵斥，是吧？禅正法师他也算是一个长者，他出家40年了，他说这个对弟子对一切人的行为，他就有这个，因为你们做错了，我们看我都不会说你，是吧？但是禅宗法师就不一样，他就会指示，就是这种人呢也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以后看到他来了，因为就在我们这边，可能大家做错了，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他会直接呵斥你。他说一个呢，圣经里警示；一个呢，让你呢这个从这些虚妄的假象上悟到本体。第三个人做错了，应该受到啊这个别人的呵斥。所以呢，这个阿难尊者因为这样的呵斥啊，这个非常羞嘛，然后开始努力的修行啊，说修了7天证阿罗汉，是吧？后来去找迦叶尊者谈，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我可以，他就呼叫他说：“我可以进来吗？”他说：“你证了阿罗汉吗？”我已经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怎么不进来？然后还要我来见你吗？他就这一句。身体就进去了，是吧？一顿念就进去了，很快的。所以大家证了道以后，那是真方便的，到哪个地方无所障碍。你看极乐世界，一弹指就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我们现在找佛很可怜了，是吧？找一尊佛也找不到，对这个阿弥陀佛都没有那么真实的恭敬，还在佛面前吵架，好意思吗？是吧？而只是对佛陀指指点点的啊。对无尽的功德，对寺庙每一寸土都有无尽功德，但是大家感受不到啊！一切生灭的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知道吗？一切看到生灭的这个相呢，它的体质不生不灭，就是说佛陀的光明在我们六根前现的生灭相，我生灭相的体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你讲话的声音的体质不生不灭。阿罗汉是知道的，知道吗？那菩萨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佛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佛性在哪里，我们到处去寻找都措手当下， 所以我们要在当下能见能体悟就对了。你瞬间从生命里面进入不生不灭，就像一个房子不生不灭，就是说功高功过我慢两座大山嘛，山里面有个洞，那个洞是什么呢？就是佛性。他说这个洞在哪里？就在山上。离开山找洞，离开山怎么找洞呢？就是山里面有个洞，这个洞是什么？就是佛性。你必须要在山里找，不能离开山找洞。这个山是什么呢？叫功高我慢山，对吧？所以功高我慢山就是世间生灭相。我这个生灭相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洞，知道吗？你要到那个洞里面去打坐修行就对了，知道吧？我正在写这篇文章，就是说准备啊，还有几天要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相上找到这个本体啊。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错过了。所以我们对当下所有的色身相触触法好坏善恶里面，要升起无上的恭敬心，因为那个地方就有你要找的东西。但是我们始终不急啊，一点都不急。那不急的原因是找什么呢？就找你自己。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念头，像那个瀑布一样啊，这个暴动暴流，到处找安乐，到处找安心，到处找了一点小小的这个清净的味道，就不愿意通过这些相来找佛性，因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题上啊。现在就是我们的业力催嘛，业力催。你就比例来讲，春天到了我非常烦躁，夏天到了很约，冬天到了好冷，秋天到了啊，这个心很燥。那么说我们被这个春夏秋冬把我们心搞得，就是说啊，就像云里雾里，每天过着这种焦虑不安、无头乱丝的这种生活。你在里面理呀理呀理呀理呀，就是，然后要不然理又理不清楚，越理越乱，越理越乱，所以搞得你的心念了，你的这个事，你的这个世界可乱七八糟了。因为你要理他嘛，怎么理得清楚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生灭的东西它是为没有相貌的，我们要去理它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所以要证到它啊，要证到要对法才有信心。所以佛陀在世时啊，这个舍利弗、摩揭连二大弟子在郊外弘法利生，那释迦牟尼佛在修道。他们说现在二弟子和佛陀都已经圆寂了，所以迦叶尊者就呵护了如来的迦叶。所以呢，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心呐 啊多么高深，他的修养多么高，是吧？他并不是没有证到阿拉汉，他的修养太深太高尚了，就是坏事于自己，好事于他人，菩萨讲。他的作风非常保守，他就是非常沉默嘛，就是说自己很多的这个理念呢，他是一非常保守。啊，没有像舍利弗那样子、摩揭连那个样子，啊，这个激进起。所以这个于今佛陀，于今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佛教很多的退隐啊、山林啊，还有保守苦行啊，这种气氛啊，很多的这种气氛都是受到大迦叶尊者的影响啊。所以大迦叶尊者呢？啊，这个虽然不死这个波浪花的品，就是说虽然没有在这个世界，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呢，像这个摩揭连、舍利弗或者是富罗那、迦旃耶这些人呢，把这个世间人的心给摸平啊，把这样的水摸平。但是呢，他无论在任何关口里面，他有一个强烈忍耐心啊。所以呢，在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这个波浪中啊，他是安详度过。所以讲佛陀真理之光，透过这些山山水水啊，功过我慢的山呢，能够普照啊，尽现在过出来，在这啊三千年的今天啊，都能够照到我们每个众生心中处。所以你要念心来感悟这个大迦叶尊者的功德。大家是这种情操啊，所以呢，这个流传着无存 这个未来啊修行的这种各部啊，在真教中起到法会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在接近三藏第二天，阿难尊者就开始诵经啊，优婆离僧律，阿难尊者诵经。这个长者很多的长老都诵了自己听过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些经典，通过修订运程。当时在护罗在世的时候，90年以后，那时候没有逼的，大迦舍尊者他都这些500罗汉全靠传记，就是用记忆力传承啊，记忆力。他说到了第一次、第二次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贝叶经啊，第三次反正已经有了贝叶经了。啊，第二次我古代还是靠记忆，我古代第二次记忆的话，可能没有第一次强。因为第一次才90天，很多修行释迦牟尼所讲的法是非常清晰的表现出来。所以迦舍尊者呢，要把袈裟呢传，因为受了释迦牟尼的扶苏嘛，把袈裟要传递给这个弥勒菩萨。也就是56万历一年以后呢，弥勒菩萨来到人间，在灵山会上龙华会上，在龙华会上成佛的时候，他说这个地球呢，人的寿命是八万岁。他说这个时候，这个释迦牟尼弥勒菩萨降生了人间龙华三会，龙华的所有皈依的人、出家人、受戒的人，在龙华会上统统成就每个一个不落的成就。那当时在龙华会上，这个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迦舍会出来。他说：“现在迦舍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迦舍在云南鸡足山，是吧？有鸡足山。他说在印度也有一个鸡足山印度鸡足山我们去看过，上面看不出什么东西出来，我们在底下看了一下。但是呢，云南这个鸡足山我去过几次，但是呢，虽然能够呢到鸡足山。”参拜的时候还看到迦舍尊者里面有他这个传出来的声音，就是迦舍尊者。那我心里想迦舍尊者到底是在云南基础上呢，还是在印度基础上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问，因为迦舍尊者是阿罗汉，随处现身。如果你觉得迦舍尊者在我们这个寺庙也是可以的，知道吧？这样你苦苦修行，这样你有这个念道，有一天迦舍说不定到你梦中去跟你见面。我希望大家勇猛正经，迦舍尊者这件事情我们就讲完了。希望大家呢对迦舍尊者，对于苦行，对于这个对佛法的这种领悟去觉受，去感受升起信心。阿弥陀佛。